今天是父亲节啊，首先呢就在这里代表教会祝贺在座各位的父亲啊，父亲节快乐。那我也希望啊，我们在座的啊，你要是姐妹的话，就朝你旁边的父亲说一句啊，那个丈夫哈、啊、说一句父亲节快乐。要是你的姐妹不在哈、啊，别的姐妹也可以向你祝贺，好不好？或者啊，我们也彼此祝贺啊，祝贺父亲节快乐。我们有一些握手的时间啊，我也祝贺我自己父亲节快乐。做父亲不容易哈，那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啊，从天父领受以智慧给予啊，我们就从这个马太福音几节的经文给我们一些的提醒，看看我们如何来应用。啊，就是这里有幅图，上面呢就画着两个老人远去的背影。这有一句话叫做有一种痛叫做子欲养而亲不待，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哈、啊、我们这些当儿女的小年轻的时候不知道珍惜，等到了慢慢年长啊，年纪长大，有很多生活的经历了，尤其发现自己的儿女，哎呦，这么糟心啊！原来养儿女这么辛苦，啊，就觉得想起父母的美好了。这个时候，我们想去孝敬他，非常可惜的是，很多时候父母已经不在了，啊，所以我们要学会珍惜哈、啊。当一件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当人还在的时候，我们要珍惜他。那我自己有个父亲，92岁。大家都知道啊，我前两个星期也回国去了，也看望他。我发现呢、啊，他特别喜欢跟我在一起。他嘴上不说哈、啊，但是呢，我姐姐说，我们回去的时候呢，他看电视，看一个小时他就困了，他就要去睡觉。等我去的时候呢，哎呀，我陪他看电视，2个小时，他都不肯去睡，他也不说什么，就待在那里。啊，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姐说，她就想跟你再多一点的时间，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假如我们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要学会珍惜。那还有另外一种痛哈，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种痛，那就是我说的了哈，另外一种痛就叫做哈，父欲教而子已长。大概是类似的情形哈，就是等我们觉得哎呀，我的生命成长了，我觉得我应该把生命活在儿子面前，我应该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把这个作为他生命最重要的一部分去教导他。也非常可惜的是，等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的孩子也长大了，你已经错过了那个窗口去非常有效的去影响他，已经错过了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痛啊。当然我们做父母的哈、啊、做父亲的对儿女的影响是终身的、啊、哪怕他长大了，我们依然可以保持联系哈、啊、依然可以对他有影响力。但是我说的就是那个宝贵的窗口，假如我们能够把握住的话，我们就不要啊轻易的错过。但是不管怎么说，今天是父亲节哈、啊、我们就来看看啊，就通过几节的经文，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来做一个好父亲，如何不错过这些美好的机会。 那我今天既然是讲马太福音哈，那我就先把这个马太福音这几节的经文它真正要讲的给大家解释一下，很快的解释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不打算像以前那样用释经来讲道，就是一边解经一边讲，一边解一边讲啊，而是说今天我是更多的是用这个经文来应用到这个父亲的身上。那么在这之前呢，我就先讲一讲，把经文原来的意思给大家很快的讲一讲啊。他这里说有几点哈，一个就是祈求寻找叩门就一定能够应运啊，因为这三个动作呢是每一级递升的，祈求就是去要咯，是吧？叩门就是寻找就是开始去更专注的去寻求，叩门就已经有动作了哈。所以神也非常的有恩典，他会根据我们寻求的程度，我们要的程度，他也给予相应的回应啊。所以这个第一开始是讲我们的向神要的，神一定会应允。那第二个了，他就通过这个用父母来做比喻哈，地上的父母来做比喻，地上的父母尚且会把好的给儿女啊，那么天父就更加给好的了哈。所以天父让我们经历的，让我们看见的，让我们遇见的，都是最好的啊。这是第二点他要讲的。第三点他要讲的就是，既然神这样对我们，这样爱我们，给那么多好东西给我们，我们得着以后，我们也要给出去啊，也要对其他人也要这样子。这是这三节经文他原来要讲的。那么我下来，我更多的我就用这几节的经文应用啊，不是解经，是应用在我们身上，看看如何我们来啊，给从这个父亲做父亲的角度来看看如何应用这几节的经文啊。那我就讲三点啊。第一点就是明白给予的真谛，就是啊，天父给我们这么多东西，我们也给出去的时候，那它的真谛是什么呢啊？这是第一个要讲。第二个就掌握给予的智慧，如何有效的给对的东西，给好的东西。第三就是活出给予的生命，就是把生命给活出来，就从这三点来讲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很快的啊，就从这里来有这方面的来思考。我们先讲第一点，明白给予的真谛。首先呢，我们来看看，我先把结论给出来哈，给予就是出于信实。那什么是信实呢啊？大家好像常常听过这个词哈，信实。我们有个信实组。信实什么叫信实呢？信实的定义就是说，某个人就是他对某个人或者某件事有坚定不移的忠诚，而且呢无论环境如何都把这种的忠诚付诸实践，这信实的定义。但是用在我们属灵生活里面的话呢，我们就多了一些啊。我们的天父就是信实的啊。今天我们主日学也有讲这个啊。什么叫信实？信实就是我们来看神，他是不变的，他不会常常的变啊。他要是常常的变，我们就糟糕了哈，我们就无所适从。但是他是不变的，但是呢，神却是往往的变。神不变，人亦变啊。但是尽管人亦变，但是神呢，他是不变的。他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教导，还而且他对待我们的方式也是不变的。他爱我们，他所有的做的都是为我们好啊，对，给我们啊阳光空气，给我们食物啊，给我们生命，也带领我们在属灵上面有追求啊。甚至有时候了经历一些不同的环境，经历一些难处，经历一些挫折等等等等，这些在他背后无不能够看见神的那种的慈爱啊。今天我们主日学也讲了哈，哪怕以色列人被掳70年， 被掳到巴比伦，他背后也还是神的慈爱，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众钱他不按照这个啊律法的规定，每六年之后第七年让地休息一下，结果他们攒够以后，神就一次性把七十年补回来。难道是为了地吗？不是，是为了让这一群顽梗叛逆的以色列人，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让他们学到了一个功课，以后永远都不再拜偶像。他们学到了这个功课，就是这是出于神的慈爱，这就是神的信实啊。假如今天是这样，明天是那样，那就不是信实了啊。那所以啊，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如何应用。刚才稍微讲了一下哈，这三个动作是每一节递增的，神会根据程度给我们恰当的回应。神如此的信实哈，他就说无论我们哪一级我们向他求啊，我们就能够求到一些东西。我们努力去求寻找，我们去问神要多一点的时候，神是会给的哈。当然哈，神的给不一定是我们的定义的给哈，我们要的是这个，但是假如神觉得这个不好，他不一定给我们。但是我们去寻求神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他一定会给我们，给我们一些东西，到了最后是对我们好的。所以从长远来看，他一定是给我们最好的。这寻找啊，叩门进一步要的时候，神又以更多的回应、更多的启示、更多的祝福。神就是这样子哈，所以的话了，我们就知道这个神如此的信实了，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天父这样对我们，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我们有没有也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我们的孩子呢？我们是不是也让孩子看见我们这个父亲是一个信实的父亲，他对神的那种的忠诚，他的那种的对孩子的爱，对家庭的这个维护保护，对妻子的爱情等等，这些是不是长久不变呢？有没有给孩子一个这样的感觉了哈？这是一个我们今天父亲节我们做父亲要思考的哈。这里有一幅图哈，就是啊，我想给每一个父亲一个鼓励哈。每一个父亲都应该记住，总有一天你的儿子会效仿你的行为，而不是听从你的教导啊。我们做父亲的教导孩子太多了啊，孩子啊，你要这样子，还你要那样子哈啊，小的时候要好好啊读书啊，然后啊毕业以后的话呢，要好好做人啊，要建立家庭啊，要做一个好爸爸等等等等，这些啊，就一直来教他。我们说一千到一万，孩子听不听呢？可能会听哈，起码有些孩子比较孝顺的，表面可能还真会听。但是我们做父亲的要记住，最终影响他的不是我们给他些什么建议，而是我们在他面前做到了一些什么。我们有没有把一种信实的这么一种的力量哈，这么一种的性格，神的这个本性活在孩子的面前。我记得啊，就是有一个啊就是讲青少年儿童教育的啊一个人啊一个学者啊，跟我们讲过一堂课，我啊看了以后我十分的受用，我还记得哈。他就说这个父亲啊是孩子的 role model 哈，就说是他一个模范。那他还讲，他就讲了一个我非常的受用，我至今记得。他说你的孩子哈，你不要以为他好像不感冒哈，不感兴趣，不注意你啊。你的孩子在家就玩手机哈，看书啊，打游戏机哈，然后你去找他谈话了啊，就好像不理，好像很多孩子是这样的哈。但是你要忘记，其实不是这样子。他虽然他的注意力不一定在你身上， 但是啊，那个心理学者就一个演示，我给大家演示啊。他说他呢，这心里面呢，其实就有个洞啊，这就有个管子啊。他就说啊，其实呢，他有个管子在这里，像什么呢？就像一个探照灯啊。大家看过那个，现在好像没有哈、啊，以前防空有个探照灯啊，在天上照啊，现在就用雷达、啊，就是大概照啊，看看有没有敌人入侵啊，有没有可疑的飞行物哈、啊。这个雷达就照来照去，他就是这个管子就这样子，他一直是这样子啊，他就要找些东西，让他进来就填他那个洞，他就不停的找哈、啊，他总要找一些东西。最希望找到的，也最应该找到的，就是他把这个管子照在你这个父亲的身上，他从你身上看见那种他想看见的形象，他有这样的需要。他就是这个管子呢，就不停的这个收集一些数据啊，就是这个数据收集进来，然后等他长大以后的话了，这些数据就会重构，然后就成为一种形象，然后他就活出那种形象出来。但是假如我们父亲是一个缺席的父亲的话，就他对照着这个父亲，哎，好像没啥好注意的啊，他就去找别的，他就可能去注意到别的东西，你还真不知道他收集了什么数据。等他有一天，他的这个模型哈、啊，他收集的数据这个模型成型以后的话了，他活出的那种样式出来，不是你想要的时候，你就，当然我刚才说哈、啊，永远都不会晚，永远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开始，但是今天我们要思考，从天父的这个信实的角度，我们也要像神那样信实，给孩子一个稳定的、一个长久美好的做父亲的形象。这个形象最好是跟天父的形象相类似哈。我们模仿天父的形象，不一定模仿的十分，我们模仿几分，可能就让孩子能够把那个数据能够吸收进来了哈。好，所以刚才讲了哈，明白给予的真谛。第二，我们讲掌握给予的智慧。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经文。你们中间有谁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了？就是在巴勒斯坦地区哈，有些石头是圆滚的石头啊，看上去像一个面包一样啊，就是外表像，本质一点都不像，因为饼是可以吃的，能够提供养分，但是呢，这个石头没有哈，就是表面上本质不一样。鱼和蛇也一样哈，蛇是有灵的啊，鱼也是有灵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说哈，在海里面游的、水里面游的要有灵的才可以吃，还是洁净。但是蛇好像也有灵，但是它不同哈，它是有毒的啊，这个本质就不同，所以就不能够因为好像本质上好像是差不多，那我们就给了。所以这个我们一看这个觉得，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子？我不会傻到这个样子。我也相信我们在座的当父亲的也没谁会傻到这个样子，但是我们有没有做类似的事情呢？啊，我们要思考，比如说，孩子需要陪伴，我们给他物质，啊，有些父亲哈、啊，包括我以前也是哈、啊，就当父亲的时候，孩子需要多点时间来陪他的时候，父亲很忙啊，工作很忙啊，就是天天加班啊，没时间啊，哎呀，你要找我去啊，你去找妈妈去啊，然后呢？哎呀，再那个的话，孩子再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哎，我给你买个 iPhone， 给你买个手机，给你买个什么啊，就给他就啊，表示了这个父亲的爱。哎，这种就是了哈，他要的是有质量的陪伴。嗯，我们呢，我们给他一些物质的，那就是这个就是他求饼，我们给了石头了哈。那又比如说啊，有一些孩子他需要肯定，他需要从父亲那里得到某种的肯定，但是父亲却给的 往往是批评，有没有啊？我们思考一下，有啊，有一个孩子，他的那个逻辑思维可能没有那么好啊，或者说他不是学理工科的料啊，但是他的文科非常非常不错啊，他就是数理化他可能一般般，但是他学那个历史啦，各种这样各样的啊，都拿到不错的分数。他拿回来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分数给他爸爸看啊，希望能够得到肯定。但是爸爸说，这个东西虚头巴脑没用的啊，还是数理化好使啊，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哎，这个时候，当他要肯定的时候，假如我们给了批评，也是一个啊。这个时候，你不给他肯定，他就看谁给他肯定，然后那个人的价值就进入到他生命里面去，啊，又或者说啊，孩子需要榜样啊，需要看见父亲的那种的正直、诚实、勇敢啊，一个父亲应有的这样的一个品格。但是啊，往往因为孩子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嘛，啊，我们不能够装是吧？我们在外面还可以啊，有时候了就是。做得还挺不错哈，但是呢，回到家里，我们的本性就出来，孩子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呢，他看见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正直啊，讲话了其实绕弯弯啊，他知道我们讲的是不是实话，啊，或者啊，我们他看他想父亲是一个诚实的形象，但是呢，那个父亲哎，明明没病啊，请个病假在家里面。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这个也是啊，哎，这个诚实就没有活在孩子的面前。又或者啊，孩子希望看见我们很勇敢，但是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退缩，我们妥协，这个时候都是给孩子一些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要的这个我们反而给他那个啊，所以这个也特别的给我们一个提醒啊。那我就这里有一个故事，就是讲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啊。这个店大家都见过了哈，啊，哎呀 JCPenney 啊，这个很多姐妹啊女生啊喜欢去买啊，那里的东西又好啊，价钱好像还可以，很多人去逛啊，而且在 mall 里面呢角落上都有这个店。知道 JCPenney 什么意思？他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啊，他的全名叫做 James Cash Penny， J.C. Penny， 他是一个人。他曾经差一点啊，差一点，这个 J.C. Penny 这个店呢，就不是卖用品的店，就变成了一个卖杂货的店。为什么呢？因为他小的时候啊，年轻的时候，他就去给一个杂货店打工。去一个杂货店给老板打工，那个老板呢还运作那个杂货店好像还不错，于是呢啊，有一天这个 J.C. Penney 他就回家去，就吃饭的时候就跟他爸爸讲起他的老板啊，他就开玩笑，他说哎呀，这个老板很会做生意。怎么会做生意呢？他说他买了一些名牌的咖啡回来，后来就掺杂一些劣质的咖啡进去，然后呢还是以名牌的价钱卖出去啊。然后 J.C. Penney 就说哎呀，其实赚钱好像还挺容易啊，跟他父亲在那笑笑的讲。然后他父亲说，你觉得就觉得那么好笑吗？他说，你有没有想过他自己去买名牌，这个他进货进这个名牌咖啡的时候，假如人家给他的已经是掺过一次的，他会怎么想啊？这个 J.C. Penney 就说哎，好像我没有这样思考过啊。于是呢，这个爸爸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替他打工这样的人了，你明天就去看看你现在攒了多少工钱，你就拿钱你就辞职啊，这样的老板你不要继续跟着他。结果啊，他就这样做了。后来他就开了这个用品的商店 J.C. Penney， 而且他以诚信作为他运作这个 商业的一个信念，他以这个作为一个原则。所以你看啊，这个父亲就是用他自己的这个品格给孩子有这样的教导，这是父亲给孩子有一个智慧的教导。好，那下面呢我就讲活出给予的生命。首先我们讲的给予的真谛，是我们要信实的像天父那样信实活在孩子面前。我们有给予的智慧，我们给他的都是他需要的，而不是这些的我们以为好，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好，这是智慧。还有第三个，就活出这个生命，我们要把这个天父的生命，把神的生命活在神的面前，把这种给予的这种的品格也这个传授传递给孩子。好，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今天讲的是应用哈，不是讲解经。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下一句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这里的话我先讲一下这两句话他到底想讲些什么哈。他是讲，首先他就拿人间的父母做一个比喻，就人间的父母一定会拿好东西给孩子的啊，用这个做比喻就说明天父给我们的一定是最好的啊。首先说这个，然后下一个他就说，既然天父这样对我们，那我们得到了天父的这个给予，给天父的这个礼物以后，我们也要同样的对待别人，对待身边所有的人啊。这是这句话啊，他要讲的啊。但是呢，我这里首先有一个解释哈，解释一下，就是这里说的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是律法和先知呢？原来律法和先知加起来，那就是这个旧约了啊。这个是那个耶稣曾经说过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本是不是废掉，乃要成全啊，就是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加起来就是这个旧约。然后下面他就说了，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啊，都要成全。所以你看，这耶稣就说，律法和先知就是这个道理，就是旧约来的那些道理。而且还有一个，这是一个从文字里面我们看见的，而且还有一次啊，耶稣给我们演示了一次，那就是登山变相的时候啊。大家记得登山变相的时候，三个门徒跟着耶稣上山去哈，忽然间看见耶稣浑身是雪白啊，然后还有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摩西就是代表律法啊，那个以利亚就代表先知。所以你看哈，这个道理就是啊，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的道理。那我们把这种的道理，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道理，我们如何活在孩子的面前，就是一个刚才说的，我们的做父亲的要成为一个 role model， 这个十分的重要哈。我们做父亲的做得好不好，孩子看得一清二楚，他会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哈，所以这个十分的重要。然后呢，我们就来看看，圣经里面其实也已经是这样子，父亲对儿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最近不是学认识大卫吗？啊，认识大卫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就是啊，大卫跟所罗门的教导，我们可以想象啊，圣经里面不一定有写，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可以想象，大卫肯定是把很多他的生命经历跟所罗门讲过啊， 说他用一颗石头击杀了巨人哥利亚啊，我相信他肯定跟孩子讲过，是吧？还有很多他的心理路程，比如说他被扫罗追杀，然后心里的那种苦闷、那种恐惧啊，那种向神呼求的那些啊，他都已经写在了诗篇上面了，诗篇上面了。所以他也一定让孩子看这些诗篇，也一定把这个告诉他。所以这个父亲这些他生命的经历啊，就等于啊，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讲述我们属灵的经历，我们生命经历的时候，会对孩子产生非常深远的一些的影响。那么特别大卫对所罗门影响很大的一个事情，就是建圣殿的事情啊。大家都知道，大卫本来想献殿给神，是吧？他就说，我住在这么好的地方，神没有这个殿啊，他要建殿。但是神说，你不能给我建殿，因为你是战士哈，你流血太多，流人血太多，你留着你的儿子做和平之君。但是呢他就让这个大卫准备材料给所罗门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是看历代志上22:7这里，大卫就对啊就这样说了哈，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的仗，所以你不可为我建造殿宇。然后几节经文以后，他就对所罗门说，22:10-11，他说，我儿啊，就对孩子说了，我儿啊，你现今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你要照着他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的殿。他自己想建殿，他自己一生被神保守，被神教导，成长成一个伟大的君王，他孩子看见了，他把他的软弱，他把他 的那个智慧，他把他所有的经历也跟孩子分享了，然后他甚至准备了材料让孩子也去啊，跟着他用他这些材料，甚至人他的那个圣殿的这个样式，他都是给孩子给讲清楚，让孩子来接着做他没有做完的事情啊。所以这个22:11这里说哈，但愿耶和华赐给你聪明智慧，治理好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的律法。他不是光是口头说，我刚才说了哈，这是忠告。忠告有没有用啊？忠告有用，但是更重要的，孩子是看我们的行为，我们有什么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十分的巨大。我们做父亲的对孩子的影响其实往往超过我们以为的，有时候甚至在我们不经意之间就已经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能够影响到周遭的人。就做父亲就如此的重要。这里有一幅画，这幅画的作者叫做罗中立，在1980的时候画的。这幅画是获奖的作品，这幅画第一次拿到这个展览馆去放的时候，很多人围着他看，而且很多人一边看一边流眼泪。这个孩子是一个农村来的，他父亲在他里面是什么形象，就是这种形象，一副黑黑的旧旧的啊，你看那个劳动人民的手啊，还有点脏，很粗糙啊，而且你看他牙齿都不全啊，他的神情又好像笑又好像不笑，他拿着那个碗，里面都不是饭，是一些液体，是粥吧，是吧？他可能是自己喝了，还是递给孩子了啊？我更愿意理解成他是拿给孩子喝的。这个孩子就看着他父亲的这个形象，他就画了这幅，这就是父亲，一个字都没有。但是很多人在这幅画面前就流了眼泪，因为这个父亲的形象 已经超出了文字可以描述的范围。所以你看啊，我们做父亲的，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不经意之间已经对孩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我们做父亲的岂不是需要十分的警醒我们的行为，在孩子面前我们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尤其是当我们号称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在孩子面前有没有行出基督对我们的教导出来？不一定是完全能够行出来哈，我们可能有时候软弱，但是做父亲的，假如我们软弱了，假如我们一下子没做到，我们做父亲的一定要记住做一件补救的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让你会很受祝福，你就要向孩子道歉，真诚的道歉。你说孩子，爸爸做错了，对不起，爸爸也是这人，也是软弱的人，爸爸也是在实践信仰，爸爸也是在实践信仰的当中摸爬滚打，但是爸爸愿意继续的追求，跟你一起成长，不要是老是作为你用爸爸的权威去压他，你暴露你的软弱，你向他请求原谅，这个给孩子的影响是深远而且巨大啊。所以我常常鼓励这做父亲的，一定不要羞于向孩子道歉啊。有时比如说在家里面啊，有时候跟太太拌一下嘴，回头来最好向孩子道歉，对不起，我对你的妈妈不够尊敬，你的孩子会对你有不一样的看法啊。所以就说你看这个罗中立，他能够画出这幅画来啊，这现在这个图是后来的啊，你看有手机了，80年没有手机，当时展览的时候那个情形没有拍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做父亲的如何能够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影响啊，就是今天我们通过啊看马太福音的几节的经文，我们明白给予的真谛，我们要掌握给予的智慧，更重要的，我们要活出这种的生命出来，让孩子看见就效仿我们啊。就是啊，有一些啊人就觉得啊，我懂得这个道理太晚了，你要是早10年早20年跟我讲就好了，我现在孩子已经长大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对孩子的影响是终生的，在神面前永远都不晚。假如你早点行在神的路上，给孩子的影响就早一点，假如你晚一点行在神的路上，你也不要气馁，你的影响会晚一点，可能要到孩子晚一点生命阶段，他才能够领受到你的那种的指引啊。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我们看了这几节经文，我们要学习天父他的信实，他给我们的都是好的，他也吩咐我们，我们拿到以后要给出去啊。我今天就把这个经文再外推一点，不但给出去，就给我们自己的孩子，就像天父给我们那样，我们给我们的孩子，然后活出这样的信仰出来，让孩子看见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未必完美，但是我们是真实的，这十分的重要啊。所以今天是父亲节啊，我们父亲节的时候，我对这些为这些父亲有些鸣不平哈。那当母亲的就有花送，我们父亲的没有花送，不要紧啊，不是这样子哈。更重要的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能够吸收得到，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活在孩子面前，更重要的活在他面前，影响到他的一生，等他做了父亲的时候，也能够成为下一代的这个模范。这就是岂不是神美好的心意吗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 你的话语啊，虽然这节的经文是讲天父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啊，但是我们也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思考我们如何学习我们的天父来做一个美好的父亲。主，今天父亲节的时候就求你鼓励我们做父亲的如何能够啊，像天父教导的那样子，我们把美好的东西给儿女，我们给的是我们真心，我们的真爱啊，我们心里面最美好的赐给孩子，就像天父把最美好的东西也赐给我们一样。主，我们就求你保守我们的父亲，从今天开始就做一个不一样的父亲，在神面前，在人面前，我们都能够让人看见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